弟兄姐妹平安，7月15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My life spiritual honor and duty， 我生命中灵性的尊荣和责任，或者翻译成属灵的尊荣和责任。引用的是罗马书1章14节，英文直接翻译就是说，对希腊人或者没有开化的人来说，我都是一个欠债的人。第一段张博士就讲说，保罗被他那种欠耶稣基督的债，这种欠债的意识感所压倒，而他花了他的生命啊，整个生命他都是用来表达这个负债感。保罗生命中最大的灵感就是他看耶稣基督是他灵性的债主。关于每一个尚未得救的灵魂，我是否也感到同样对基督的那种欠债感呢？身为圣徒，我生命的那种灵性的尊荣和责任，关于这些失丧的灵魂，我在属灵的尊荣和责任上，就是实现我对基督的债务，要去还这个债的。我生命中有价值的每一个小小的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我都归功于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正在做的事，任何事，都使耶稣基督把他的救赎带到别人生命中，都使这个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吗？只有当神的灵把这种欠债感做工放到我里面，我才能做到的。第二段，我在其他人里面，我并没有比别人更好，我是主耶稣一个 bond servant， 一个奴隶，一个爱的奴隶。保罗说，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一个被重价买赎回来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保罗把他自己卖给耶稣基督，而他实际上是说，因为耶稣的福音，我是欠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债，我只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绝对的奴隶下，我才是自由的。一旦这个灵性的尊荣和责任变成真实的，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会觉得我是耶稣基督绝对的奴隶，在这个绝对的奴隶之下，我才是自由的。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说，停止为你自己祷告，开始为别人，把你的生命为了别人之故去，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你现在怎么去用尽你的生命呢？就是为了别人之故去用它，那就是作为掰开的饼和浇奠的酒，在真实生活中的意思。那这里面呢也是很难录音的，因为就像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在这边张博士在讲说，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欠债的感，那种意识感，就是我生命中所有所有的优点，哪怕一点小小的，所有所有的，如果有什么好的话，有什么价值的话，都是归功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欠耶稣基督，因为欠耶稣基督，所以我就欠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福音的债，关于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所以呢，保罗他就用尽他的生命在还这个债。那他用尽自己的生命在还这个债的时候，他说，我并没有比别人更好，而是我是主耶稣一个 bond servant。 bond servant 这是旧约的，旧约就是说你做奴隶了然后呢满了那个时间了，然后安息年了，那个家主人要放你去，那你离开的时候，你不愿意离开，你愿意一辈子做这个家主人的奴隶，那家主人就要带到门口把你耳朵凿一个洞表明就是你是这个家主人的一个 bond servant， 一个爱的奴隶。所以保罗在强调说，我既然是用一个重价买赎回来的，我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奴隶，我不愿意离开。所以只在一个状况下，保罗才是自由的，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绝对的爱的奴隶。因为是耶稣基督爱的奴隶，所以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所以对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是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保罗那样感到欠他们债呢？那保罗说，身为一个圣徒，对于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们真的就是要去还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债务。 那我为什么要去还？因为我被耶稣基督救回来，我是耶稣基督爱的奴隶。所以呢，再也不要为自己祷告了，而是要把你的生命为了别人的缘故，你要去做掰开的饼浇奠的酒。那今天呢，这个就再度让我在思考，那我是不是从第一次进中国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今天我是不是应该再改变了，就是说不要再去做所谓的基督徒的这种造就的工作，而是去还没有得救的人的灵魂的债呢？因为那么多没有得救的人，那我的确是欠他们的债。我既然是被耶稣基督拯救回来，那我干嘛还要在这个地上去跟一些人纠纠缠缠？所谓纠纠缠缠，就是说你去造就他们，栽培他们，但是呢造就栽培他们，其实他们根本就，所谓造就栽培是指已经信耶稣的人，但已经信耶稣的人，他们一方面又说他们信耶稣，但一方面他们又拒绝耶稣的真理，所以搞得我自己也很为难。我如果要讲说他们没有重生得救呢，他们就要生气，那我如果说他们悖逆呢，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不顺服神，是悖逆就搞得好像有一个神学生他就是说我三次说他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要不然就是悖逆。其实我对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的时候，我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竟然就认为说哦，哇，哪有老师说别人没有重生得救，那我都是这样挑战嘛。如果在这一点上，你要不然就承认你没有重生得救嘛，要不然呢你就承认你真的是很不顺服神，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了，对吧？那你如果没有顺服神，你就要认罪悔改，求神帮助你嘛，那你的痛苦就求神医治你嘛，对吧？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信的人他未必，他已经说他是基督徒，这是为什么那么多牧师传道人我认识到了，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他们做到最后就好像去拜访威敏的神学生，大家也在讲说，也在反思，在美国吧，有 50%， 这个比率是很高的，就是神学生毕了业，然后做了传道人牧者，后来为什么从职场上退下来？当然我们在讲说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了，但是有人就在问说，是不是因为没有护照，护照不清楚？以前我记得在威敏的时候，我有一门课叫 Independent Study。讲的就是基督徒作为全职的传道人需不需要有特别的护照。那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华人的概念当然要有，特别是华人神学院的概念，就我这个一用这个立场去论述我整个那一篇报告呢，就被那个我的那个系统神学老师打回来了。以圣经来讲真的是很不服气被他打回来，但是我也必须要去做研究。就好像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你需要有特别的护照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主妇，你要特别护照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你要有特别护照吗？为什么那些你都说不需要，然后你作为教会的传道你就说需要？其实这就是我们把日光之下，我们活在上帝眼皮底下的这个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工作，我们把它分成圣的跟俗的，我们有世俗的跟神圣的，好像做传道人就是神圣的，世俗的就是一回事，所以可以不要有特别的护照。所以想来想去，我们又会认为做神的事工要有特别的护照，然后呢又觉得做传道人呢必须要很完美。谁说的？你说，哎，可是旧约圣经都讲啊，不可以有残疾啊，那不可以有残疾，对。但是残疾，比方说眼睛啊这些的啊，那我们先不谈。但是旧约有一些精神是延续下来的呀。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我请问你啊，大祭司是祭司中的最大的，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亚伦是被选为大祭司，可是你知道亚伦是谁吗？所以我当时就问了神学生，你觉得亚伦拜偶像，而且他带领百姓拜偶像，你认为拜偶像的罪，我就直接问嘛，你认为拜偶像的罪跟性淫乱的罪哪个比较大？那大家想一想，有人讲说亚伦拜偶像的罪比较大，因为他是领袖，然后他有带领那么多人拜偶像。那如果他是一个领袖，他只是个人犯淫乱罪，他没有带领大家犯淫乱罪， OK。 但是圣经上讲，如果亚伦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底 这个传道人他信淫乱之后他可以不可以继续做传道人。那在北美有不同的说辞啊，那美男浸信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在思考，我就提了这个亚伦做大祭司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你如果认为拜偶像问题比那个信淫乱罪更大，那亚伦凭什么做大祭司？那如果你说两个差不多，那亚伦为什么又继续做大祭司？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宗派见仁见智，但我们在讨论是不是传道人就完美，当然是不是的。传道人如果说你要选择去做传道人，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你是主耶稣一个爱的奴隶。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三我跟他们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神为什么呼召我们做传道人，当时已经有一个威敏毕业的，其他都还没有毕业，这个毕业人是已经在案例做牧师的过程，我就讲，我说希望您听了别生气哦，我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们太糟了，我们太烂了，所以上帝就说算算，你到这个世界呢你会带很多痛苦给你的老板，你还不如来做我的手下，你还帮我干活算了。当然他们听的是在笑啊，真的挺有意思的这样讲法。不过保罗自己真的是这样讲，我是如果我里面有任何一点点好，那都是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所以这个功劳是他的。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是他爱的奴隶，出于爱我回应。所以保罗是出于爱，他甘心乐意去做传福音的事工。当然保罗也有做教导，但是保罗一直在做传福音。所以保罗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认为他是有欠他们的债，而他欠他们福音的债是因为他欠耶稣基督的债。这个就让我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转成去传福音给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而不是浪费时间耗费时间在试图要教导已经信耶稣的人。因为在教导的过程会有更高的标准，那还不如从头开始，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把他们带领到信耶稣，然后以更高的标准，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本该有那么高的标准来为耶稣而活呢。所以当今天张博士在讲的时候，他很震撼我，就是你不要开始，你不要去为你自己祷告了，你的生命不可以用在你自己，你的生命要为了别人的缘故，而这个别人的缘故按照今天他灵修的内容，就是你的生命是要作为耶稣的一个爱奴，爱的奴隶，把你的生命呢为别人的缘故去使用出来。那今天我的祷告，我的挣扎就会是为了别人，哪个别人，是信耶稣的人呢，还是不信耶稣的人？那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的婚姻里面一定有配偶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根本还没有重生，那你是被神放在那个地方，你们的价值，你们的三观真的都很不一样的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很不一样。那这时候你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你的灵性上的债主吗？如果他是你的债主的话，那么你对于你的配偶是不是有感到像欠耶稣的债那样的来还这个债，以至于你的配偶是你在还这个债，你在还耶稣的债，因此你就对你的配偶，你对你的配偶不是因为你比你的配偶更好，但是你的生命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信耶稣的人太多了。说真的，信耶稣的人虽然多，但你信主很久的人，可能你周围都是已经信耶稣的人，但是等你教会这一群人拿掉之后，你会发现你隔壁好多人都没有信耶稣，整栋大楼里面，我们这栋大楼好多人都没有信耶稣。然后你走在街上，那个超级市场里面很多人都还没有信耶稣呢。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不是吗？那也许我记得我年轻，我说年轻人，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可火热呢。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美国人教会，所以呢，我把美国人教会一本那个《生命的答案》，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那个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出了。然后呢，我还把那个福音，我们牧师讲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圣经上的经文，关于神是什么，关于人是什么，关于这当中的罪，关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然后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我就用一张 A4 的白纸，就是现在打印的纸，然后呢我就写完之后呢就把它四折折起来， 所以呢我就去影印，然后我每一个上下班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到处去发，甚至打的坐计程车的时候我也发，然后礼拜六呢我就到街上去见人就发见人就发。那你说你现在还有这个福音的热忱吗？哎呀，我真是说真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现在那个福音小册多得很，福音单张多得很，好像我就没有那么的不管在哪里我好像都没有随身携带，也好像打了计程车如果去机场坐公交车，那看到那个美国人看到讲英文了，我好像也没有想到要去打印要去说。但是保罗今天张博士借着保罗讲的说，保罗是被他欠耶稣基督的债这种意识感所征服所克服所压倒所激动，然后保罗一辈子的生命就用在还这个债还福音的债。真是求主赦免我，因为我好像觉得现在自己住在美国这里，然后放眼望去都是美国人，以至于好像我就没有欠他们福音的债。以前我在美国人的教会的时候，我还觉得用英文跟他们讲福音还真是讲的，那时候还可溜呢，虽然那时候英文很差，想必现在英文应该比以前好。为什么我就开始对我这栋大楼人，我好像没有那个欠福音的债，只是想到了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为纽约地区居民祷告等等，但是我自己已经没有这种欠债的意识感。求主你赦免我，因为那肯定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如果一旦我不认为我是欠你的债，主耶稣啊，那我怎么会想到去还债呢？主啊，如果我都这么挣扎，那其他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呢？会不会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对你很火热，人家都叫我叫 Gospel Machine， 逢人就传福音，为什么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欠债感，我不会逢人就去传福音呢？是我懒惰了吗？我的父我的神啊，真的是我懒惰了吗？还是我不觉得我是主耶稣你一个爱的奴隶呢？还是我不觉得我样样所有的生命中每一个最小最小最小的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我没有归功于耶稣基督你对我的拯救呢？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也真的再一次帮助我，让我的生命真的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意识到我是你爱的奴隶的缘故，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用在别人身上。但是主啊，我是你爱的奴隶，这个爱的奴隶请你帮助我，因为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没有这种爱的奴隶的感受呢？我怎么觉得我是你的奴隶但不是爱的奴隶呢？以前我总觉得我是出于爱你才在做，现在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出于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如此呢？主啊，求你再次带领我回到那起初的爱，那个最刚开始的 first love， 最起初的爱。因为如果我把这起初的爱如果我真的是抛弃了忘记了，那我哪有爱的动力去爱我周围的人，去为他们没有得救的灵魂来摆上呢？主啊，我如此，我就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如此。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接触到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处去传福音。现在信主这么30多年了，好像就忘记了这一点。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再次复兴我的灵魂，真的再次来复兴我，看我起初那个爱是在哪里失落的，请你帮助我，我愿意悔改，我愿意重新再得着。我如此祷告，不但是为我自己，也是为那个信主很久的人，也是为所有做牧师做传道的人，也是为所有的基督徒或者他们周围还有还没有信的人，请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今天所说的，我们灵性上的这个尊荣和灵性上的责任都是因为我们欠你的债，我们必须要还这个债。主啊，我愿意去还这个债，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真的愿意，请你帮助我再一次被你来得着，以至于我能够有这种再一次恢复到起初，你的灵在我里面把这种欠债感坐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才能真的把你的救赎带给别人生命里面，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种很显明的事实。求主做工，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